他看到根龙没有反应，就去推推根龙，叫了两声。根龙，根龙。根龙没有动，许三观吓了一跳，他回头看了看，看到饭店里已经坐满人了，人声十分嘈杂，香烟和饭菜的蒸汽使饭店里灰蒙蒙的，两个伙计拖着碗在人堆里挤过来。许三观又去推推根龙，根龙还是没有反应，许三观叫了起来，他对那两个伙计叫道，你们快来看看，根龙像是死了。听说有人死了，饭店里一下子没有了声音。那两个伙计立刻挤了过来，他们一个摇摇根龙的肩膀，另一个去摸根龙的脸。摸着根龙脸的那个人说，
没死，脸上还热着呢。
还有一个伙计托起根龙的脸看了看，对围过来的人说，像是快要死了。许三观问，
那怎么办呢？
有人说，
快送到医院去啊。
根龙被他们送到了医院，医生说根龙是脑溢血。他们问什么是脑溢血，医生说脑袋里有一根血管破了。旁边另外一个医生补充说，看他的样子恐怕还不只是一根血管破了。许三观在医院走廊的椅子里坐了三个小时，等到根龙的女人桂花来了，他才站起来。他有20多年没有见过桂花了，眼前的桂花和从前的桂花是一点都不像。桂花看上去像个男人似的，十分强壮。都已经是深秋了，桂花还赤着脚，裤管卷到膝盖上，两只脚上都是泥。他是从田里上来的，没顾得上回家，就到医院来了。许三观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已经肿了。许三观心想，他是一路哭着跑来的。根龙的女人来了，许三观离开医院回家了。他往家里走去时，心里一阵阵发虚，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很沉，像是扛了100斤大米似的，两条腿迈出去的时候都在哆嗦。医生说根龙是脑溢血，许三观不这样想。许三观觉得根龙是因为卖血才病成这样的。他对自己说，医生不知道根龙刚才卖血了，才说他是脑溢血。许三观回到家里，许玉兰看到他就大声地叫了起来，
哎呀，你去哪里了啊？你都快把我急死了，二乐的队长就要来吃饭了，你还不回来，你卖血了吗？
许三观点点头说，卖了，根龙快死了。许玉兰伸出手说，
钱呢？
许三观把钱给他，他数了数钱，然后才想起许三观刚才说的话。他问，
你说谁快要死了？
根龙。许三观在凳子上坐下，和我一起卖血的根龙，就是我爷爷村里的根龙。许玉兰不知道根龙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快要死了。他把钱放进衣服里面的口袋，没有听许三观把话说完，就出门去买鱼买肉买烟买酒去了。 徐三观一个人在家里，先是坐在凳子上，坐了一会儿，他觉得很累，就躺到了床上。徐三观心想，连坐着都觉得累，自己是不是也快要死了？这么一想，他又觉得胸口闷得发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头也晕起来了。他想起来，根龙先就是头晕，后来头就靠在了桌子上，再后来他们叫根龙，根龙就不答应了。许三观在床上一直躺着，许玉兰买了东西回来后，看到许三观躺在床上，就对他说，
你呀，就躺着吧，啊，你卖了血，身体弱，你就躺着吧，你呀，什么都别管，等到二乐的队长来了，你再起来。
傍晚的时候，二乐的队长来了，他一进屋就看到桌子上的菜，他说，
哎呦呵，这么多的菜啊，这桌子都快放不下了。哎呀，你看你们太客气了。
哎呦，还有这么好的酒啊。
然后他才看到许三观。他看着许三观说，
哎呦喂，你呀好像是瘦了啊，比上午见到你的时候啊瘦了。
许三观听了这话，心直往下沉了。他强作笑颜地说，
啊，是是，我是瘦了。队长啊，哎，你坐下。
这个隔上半年一年的呀，我倒是经常见到有人瘦了，隔了不到一天人就瘦了，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二乐的队长说着，在桌子前坐下来。他看到桌子上放了一条香烟，不由得叫了起来，
哎呀，你们还买了一条香烟？哎呀，吃一顿饭抽不了这么多香烟。
许玉兰说，
队长，这是送给你的，你抽不完就带回家。
二乐的队长嘻嘻笑着点起了头，又嘻嘻笑着把桌上的那瓶酒拿到手里，右手一拧，拧开了瓶盖。他先把自己的杯子倒满了，再去给许三观的杯子里倒酒。许三观急忙拿起自己的杯子，他说，
哎呀，我不会喝酒。
二乐的队长说，
不会喝酒？哼，你不会喝酒也得陪我喝，我不喜欢一个人喝酒，有人陪着喝呀，那喝酒才有意思啊！来来来来来。
许玉兰说，
许三观，你就陪队长喝两杯嘛。
许三观只好将杯子给了二乐的队长。二乐的队长倒满酒以后，让许三观拿起酒杯，他说，
一口干了。
许三观说，
就喝一点吧。
哎，那不行。
二乐的队长说，
要全喝了，这叫感情深一口吞，感情浅呢舔一舔啊。
许三观就一口将杯中的酒喝了下去，他觉得浑身热起来了，像是有人在他胃里划了一根火柴似的。身体一热，徐三观觉得力气回来了一些，他心里轻松了很多，就夹了一块肉放到了嘴里。这时候，许玉兰对二乐的队长说，
啊，队长，二乐每次回家都说你好，说你善良，说你平易近人，说你一直啊都在照顾他。
许三观想起了二乐每次回家都要把这个队长破口大骂，许三观心里这样想，嘴上 则那样说，他说，二乐还说呀，你这个队长办事啊，让人心服口服。二乐的队长指着许三观说，你这话说对了。然后他又举起酒杯，来来来，干了。许三观又跟着他把杯中的酒一口喝干净。二乐的队长抹了抹嘴巴说，我这个队长啊，不是我吹牛啊，方圆百里你都找不出一个比我更公正的队长来。我办事呢有个原则，就是一碗水端平，什么事儿到我手里我都把它摆平了。许三观觉得头晕起来了，他开始去想根龙，想到根龙还躺在医院里，想到根龙病得很重，都快要死了，他就觉得自己也快要躺到医院里去了。他觉得头越来越晕，眼睛也花了，心脏咚咚乱跳，他觉得两条腿在哆嗦了，过了一会儿肩膀也抖了起来。二乐的队长对许三观说，你哆嗦什么呀？许三观说，嗨，我冷，我觉得冷。
酒喝多了就会热的啊。
二乐的队长说，随后举起酒杯，来来来，把它干了啊。许三观连连摇头，
我不能喝了。
许三观在心里说，我要是再喝的话，我真会死掉的。二乐的队长拿起许三观的酒杯塞到许三观手里，对他说，
一口干了。
许三观摇头，
我真的不能喝了，我身体不行了，我会晕倒的，我这脑袋里的血管啊会破掉。
二乐的队长拍了一下桌子说，
喝酒就是要什么都不怕，哪怕会喝死人也要喝，这叫宁愿伤身体不愿伤感情。你和我有没有感情就看你干不干这杯酒了。
许玉兰说，
许三观，你快一口干了，队长说的对，宁愿伤身体也不愿伤感情。
许三观知道许玉兰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，许玉兰是要他为二乐想想。许三观心想，为了二乐，为了二乐能够早一天抽调回城，就喝了这一杯酒。许三观一口喝掉了第三杯酒，然后他觉得胃里像是翻江倒海一样难受起来，他知道自己要呕吐了，赶紧跑到门口哇哇地吐了起来，吐得他腰部一阵阵抽搐，疼得直不起腰来。他在那里蹲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站起来，他抹了抹嘴，眼泪汪汪地回到了座位上。二乐的队长看到他回来了，又给他倒满了酒，把酒杯递给他，
来来来，再喝再喝啊，宁愿伤身体不愿伤感情啊，再喝一杯。
许三观在心里对自己说，
为了二乐，为了二乐，哪怕喝死了也要喝。
他接过酒，一口喝了下去。许玉兰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开始害怕了。他说：“
许三观，你别喝了啊，你会出事的。”
二乐的队长摆摆手说：“
这不会出事的啊。”
他又给许三观倒满了酒。他 说，我呀，最多一次喝了两斤白酒，喝完一斤的时候实在是不行了，哎，我就挖了一下舌头根，在地上吐了一滩，把肚子里的酒啊吐干净了，哎，又喝了一斤。说着他发现酒瓶空了，就对许玉兰说，
那个什么，你呀，再去买一瓶白酒啊，快去。
这天晚上，二乐的队长一直喝到有醉意了，才放下酒杯，摇晃着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侧着身体在那里放尿了。放完尿，他慢慢地转回身来，看了一会儿许三观和许玉兰，然后说，
行了，今天呢就喝到这里了啊，我下次啊再来喝啊。
二乐的队长走后，许玉兰把许三观扶到床上，替他脱了鞋，脱了衣服，又给他盖上被子。安顿好了许三观，许玉兰才去收拾桌子。许三观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不停地打嗝，打了一阵后鼾声响起来了。许三观一觉睡到天亮，醒来的时候觉得浑身酸疼。这时候许玉兰已经出门去炸油条了。许三观下了床，觉得头疼的像是要裂开来似的，他在桌旁坐了一会儿，喝了一杯水，然后他想到了根龙，都不知道根龙怎么样了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到医院去看看。许三观来到医院时，看到根龙昨天躺着的那张病床空了，他心想，根龙不会这么快就出院了。他问其他病床的人，
根龙呢？
他们反问，
根龙是谁啊？
他说，哦，就是昨天脑溢血住院的那个人。他们说，
他死了。
根龙死了？徐三观半张着嘴站在那里，他看着那张空病床，病床上已经没有了白床单，只有一张麻边的褥子，褥子上有一块血迹，血迹看上去有很长时间了，颜色开始发黑。然后许三观来到医院外面，在一堆乱砖上坐下来，深秋的风吹得他身体一阵阵发冷，他将双手插在袖管里，脖子缩到衣领里面。他一直坐在那里，心里想着根龙，还有阿芳，想到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带着他去卖血，他们教他卖血前要喝水，卖血后要吃一盘炒猪肝，喝二两黄酒。想到最后，许三观坐在那里，哭了起来。